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欧洲议会支持将120,000名难民分配到欧盟成员国的计划，以缓解大批寻求庇护的移民首先抵达的那些欧盟国家的压力。欧盟议员星期四以372票赞成、124票反对、5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计划。下一步将由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批准该计划，但前提是他们能够改变持反对立场的东欧国家的态度。奥地利总理法伊曼和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四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会晤的时候，呼吁欧盟紧急应对移民危机。法伊曼在会晤后表示，现在是时候了，必须证明欧洲人不想要一个大家都企图把问题转嫁给别人的欧洲。在这同时，克罗地亚警方星期四说，自从匈牙利呢关闭和塞尔维亚边界以来，在大约24个小时里，已经有约5600名移民转而从克罗地亚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使克罗地亚成为逃离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战乱的人潮中的一个新的中转站。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星期三晚上在萨格勒布和奥地利总理法伊曼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承诺允许移民自由通过。克罗地亚外长普西奇星期三晚上说，克罗地亚已经为数千移民的到来做好准备，但是无法应对数万移民。智利官员表示，星期三晚间发生的 8.3 级强烈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10人死亡，并且很多地方都接到了有可能发生海啸的预警。这次地震波及到智利中部和北部地区，震中为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北大约500公里处。南美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南美洲大陆另一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都感受到了这次地震的冲击。震后还发生了强烈余震，很多民众都选择夜间在室外度过以防万一。之后智利沿海各地的海啸警报持续了几个小时，日本和夏威夷等地呢也都做好了相关的海啸或者危险浪潮袭来的准备。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星期三晚间在全国电视发表讲话，他还将前往智利沿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去视察。智利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呢提到，智利在2010年经历的造成500人死亡并且将康塞普西翁城几乎夷为平地的强烈地震。他说，如今我们必须再次面对自然灾害的考验。智利星期三晚间发生的地震时间呢是在当地时间快8点的时候，首都圣地亚哥的楼房都晃动，很多房屋坍塌，震中所在地沿海城市的电缆也都被摧毁。海啸袭击了旅游城市瓦尔帕莱索附近地区，警笛四处响起，人们都惊慌地往山上跑。这次地震和海啸期间，成千上万的民众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布基纳法索新的执政委员会领导人说，该国总统和总理处境安全，他们在军方看管下并将很快被释放。迪恩戴尔准将星期四告诉了美国之音这一消息，一天前士兵们推翻了这个西非国家的临时政府。迪恩戴尔准将说呢，军方发动了这一兵变，原因是布基纳法索的政治进程不公平。他说他将开始与所有政党展开政治对话，并将在尚未决定日期的选举之前担任领导人。美国央行官员决定将基准利率保持不变，低利率已经维持了几年。美联储主席耶伦说，官员们希望看到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通胀率上涨到他们认为对经济最有利的每年 2%。 在美联储高级官员就制定利率问题经过2天辩论之后，耶伦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言论。这本来是将近10年来要首次提高利率，但是很多官员认为呢，美联储可能今年晚些时候会小幅加息。美国央行改变利率是为了推动经济向价格稳定和劳工市场饱和的方向发展。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将利率降低到历史低水平的 0.25 个百分点，以期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表示，较高的利率一般会拖累经济增长，不过通胀率飙升伤害经济的可能性也较小。 乌克兰将6名欧洲记者从禁止入境的名单上去除，但是一个新闻自由媒体团体说呢，名单上的所有记者都应该被解禁。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星期四表示，支持波罗申科总统要求，将3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2名西班牙记者和1名德国记者从一年内禁止入境的41名国际记者和博客作家名单上去除。波罗申科总统星期四在与英国驻乌克兰大使会面时表示他改变想法，他称新闻自由是我绝对认同的价值。保护记者委员会对这一改变表示欢迎，但是说乌克兰政府应该将所有记者和博客作家从这个名单上取消，并允许他们自由地在这个地区进行报道。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叶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匈牙利处理中东和北非难民的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将对即将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网络袭击；多个人权组织要求奥巴马在中国人权方面向习近平施压；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中方希望美中两国元首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敏感议题上能够管控分歧，避免伤害两国关系的大局。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提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欧洲难民问题。欧洲难民问题持续发展，联合国谴责匈牙利处理中东和北非难民的方式，与此同时，匈牙利警方严厉应对试图涌入的难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塞尔维亚通往匈牙利的边界地区星期三一片混乱，中东和北非难民在那里抗议匈牙利关闭边界，并同匈牙利警察发生冲突。匈牙利为阻止难民涌入而设立的部分边界墙在骚乱当中被踩断，催泪瓦斯烟雾当中还有一名5岁的婴儿。叙利亚难民马哈茂德·伊本·马哈茂德说，
释放瓦斯时我在场，他差点死了，他们艰难地恢复，他也几乎死于瓦斯气体。
数百名警察把守边界，水枪和瓦斯严阵以待。晚上混乱的边界现场稍见平静，难民原地安营扎寨，有人就地睡下，有人席地而坐，不少人在排队领取食物和饮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匈牙利边界最新动态高度关注，他认为边界冲突不可接受，同时敦促欧洲各国领导人对中东和北非难民展示怜悯之心。他说，
这些人逃离最严峻的迫害，我们的领导必须以怜悯心继续向他们伸出援手，不要说什么国际法，而是要将他们当人对待。
与此同时，中东和北非难民潮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欧盟各国领导人依然在努力就应对大批难民逃亡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意图存在严重问题。克里是最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的一系列电话交谈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金斯的报道。
俄罗斯似乎在通过向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增派飞机、士兵和装备来加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事支持。俄罗斯表示，这是为了帮助叙利亚回击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内的恐怖分子的侵略。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提出质疑。
显然这里存在严重问题，我是从表象上谈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飞机的型号以及弹药的类型等等，这显然让人们对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深感怀疑。
克里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电话交谈中警告说，莫斯科更多参与叙利亚事务会使冲突升级，影响打击极端主义的共同目标。 特里在同南非外长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俄罗斯关于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谈的建议，
特别是关于举行军方对军方对话和会晤的建议，以便讨论具体做些什么来结束冲突，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
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而美国及其盟国则认为一个没有阿萨德的政治解决办法才是结束叙利亚动乱的最好方式。人们担心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抗衡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伊朗人和俄罗斯人就由谁来影响战后阿萨德后的叙利亚进行摊牌。
从长远看，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This is a long-term fight.
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多方参与，需要保持政治意愿。
克里说，他正在就叙利亚动乱问题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磋商，这也是他本周晚些时候前往欧洲时要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吹风会，详细介绍了习近平访美以及参加联合国系列峰会的情况。中方希望美中两国元首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敏感议题问题上能够管控分歧，避免伤害美中关系的大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尽管美中关系近来出现一系列摩擦，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希望这次访问将成为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将从9月22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随后习近平将前往纽约并参加联大的系列峰会。郑泽光介绍说，习近平将参加奥巴马为他主持的全套国家元首访问美国的国事活动，包括白宫的正式国宴。不过习近平这次访美将没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的安排，美中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的环节引人期待。在谈到美中两国如何处理敏感问题方面，郑泽光说，
在管控敏感问题上，可以预料两国领导人将会直面双方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进行坦诚沟通，减少误解，增进理解，积极探讨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扰。
在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上，记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外媒驻京记者的问题集中在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而中国记者的问题几乎清一色地问习近平出席联大的安排，可见这次习近平出访，两国新闻界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外媒记者问到美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郑泽光说，他希望美方能够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防止矛盾升级。
中方愿意和美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动在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反恐、防范第三方网络攻击、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啊，推动在这些领域啊加强合作，同时妥善处理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分歧，使网络问题啊成为两国合作的亮点而不是摩擦点。我们相信这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
习近平这次访美期间恰逢罗马教皇方济各访问美国，并在9月24号在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讲话。方济各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罗马教皇。 白宫将同时在华盛顿迎来两位重量级的国际客人。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6号在一场与商业领袖的谈话中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一系列的举措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停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奥巴马说，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活动是侵略行为，网络安全威胁问题将是下周习近平主席来访时的最大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说，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网络安全威胁问题将是下周习近平主席来访时最大的议题之一。奥巴马说，政府从事传统的间谍活动与政府直接从事商业间谍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必须停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
我们一再地向中国表示，我们明白所有国家包括我们都从事传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但我们也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你们获取我们的国家秘密或者我所参加的会议的记录。但我们明白你们会试图这么做，那跟你们的政府及其代理直接从事工业间谍并窃取商业秘密，从公司窃取专有信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认为那种行为是侵略行为，必须制止。
奥巴马总统还说，我们正在准备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向中方表示，如果不加解决，这不仅仅是一件让我们略感恼火的事情，而是一件将造成两国关系严重紧张的事情，而且我们准备好采取一些反制行动，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2号到25号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26号到28号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各界都在关注美中双方在多项立场分歧的议题上是否能取得进展。奥巴马说，他最终希望能和中国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国际框架。他说，他希望在不必采取反制措施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
我希望不需要那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要建立某种基本国际框架。这种框架不会完美，因为仍然会有很多技术高超的、不属于国家的组织和黑客。我们仍然必须具备良好的防御，仍然必须能够查出他们的踪迹并逮捕他们，并终结那些网络犯罪的团伙。
奥巴马还说，网络安全问题将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且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他相信，如果美中两国围绕一个谈判程序而走到一起，就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之际，九个人权活动组织联合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在中国对人权镇压方面向习近平施压。9月16号，多个组织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正门前的拉法叶公园，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个人权组织，包括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和志愿者组成的30余人的团队，手举中国因人权活动被关押或遭到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的照片，聚集在白宫门前向奥巴马喊话。
So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我们不能接受习近平回国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他不能善待本国公民，就无法获得美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By an American people, if we mistreat his own people.
杨建立还表示，他们担心无法在习近平到来当日在拉法叶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几天前报道，负责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在9月25日习近平来访之日，会对拉法叶公园进行例行的短暂关闭。 活动人士认为，习近平来访当日是一个得到奥巴马对中国人权问题重视的好机会。
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能正式公开的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就是真正的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走向民主道路。
一位美籍藏人志愿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
我们在这儿纪念140个自焚的藏族人，他们抗议缺乏人权和尊严，这本是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所应给予他们的。
活动组织表示，在习近平来访之前，还会陆续有一些游行抗议等活动，为那些受害者争取利益，进而为中国的镇压人权问题做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台湾也将举行总统选举，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将透过美国对目前在民调中领先的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施压。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官员表示，习近平将与奥巴马总统就美中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交换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美中两国元首将就双方关切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尽管马晓光并未直接提到两国元首会讨论台湾问题，不过国台办网站上的标题称，习奥会将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这个星期在一个有关台湾选举和美国的讨论中，对奥巴马与习近平是否在峰会中讨论台湾的提问表示，台湾议题是美中元首峰会一定会谈到的话题。格林说，
It will be a solid topic. 它将是这次峰会的话题。我在国安会任职的5年期间，台湾都是每一个峰会的话题。不过，讨论这个话题的时间原来是40%-50%，到我离开时，已经降到5%左右。
格林在国安会任职时，正是民进党陈水扁总统执政，台湾政府一些政策与北京冲撞，美台关系也因此恶化。格林认为，台湾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变数，也是两国之间的最大挑战，因此美国必须正确处理对台政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奥巴马总统必须清楚表明，美国反对台海任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强调台湾选举对美国利益十分重要的立场。在同一个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史定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也同意格林的看法，表示习近平一定会提台湾议题，但他会建议习近平不要想通过奥巴马迫使民进党接受他们的一个中国立场。荣安兰说，
他是否和其他人会通过美国人施压一样，通过美国总统说服民进党转为接受一个中国立场？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习近平不要这么做，因为他将不会得到正面的回应。
白宫星期二宣布，奥巴马总统9月25号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访问除了为扩大美中两国在全球、区域和双边问题的合作提供机会外，两人也将就彼此有分歧的领域进行建设性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即将到来，中美两国有关美中关系大事和大趋势的评论以及辩论也明显增加。就美国近年来对华政策而言，有关各方 多有人担心，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外交界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举棋不定，不知该走哪个方向，陷入一种没头苍蝇瞎飞的状态。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外交界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是否是没头苍蝇呢？华盛顿是否被北京忽悠了？华盛顿是否意图颠覆中共政权？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外交界对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利益究竟认识的有多么清楚，或者多么糊涂？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美国非盈利非党派智库外交委员会资深研究员、亚洲研究主任易明在新闻周刊发表题为《奥巴马习近平高峰会谈究竟会有什么成果》的文章，对上述非常有趣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回答。那么现在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来给我们介绍。齐之峰，易明对习近平访美的事情有什么说法呢？
那易明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猜测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峰会会有什么显著的成果，或许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前进，或者两国军队关系会有些进展。对很多美中关系观察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宣布将重新考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法律草案，至少在双边投资条约方面会有进展，因为双方将持续谈判到两位元首会晤。然而，一名写道，根据他在九月上旬在北京的一次美中对话会上的所见所闻来判断，这次习奥会不可能让中国得到他最想要得到的结果，因为中国想要得到的是美国不愿意给的。
那么究竟中国想得到什么东西而美国不愿意给呢？为什么呢？
那一名他写道呢，中国希望美国承认中国所设想并且极力推行的新国际秩序，其中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美中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等等。但是目前看来，鉴于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间的一些首选追求目标不一定是好事，美国政府目前还不认同中国跟美国是平起平坐的大国的想法。那么再一点就是，中国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官员依然是担心美国致力于瓦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那美国没有公开声明的或秘而不宣的意图要这么做，但人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美国的政策关注焦点。一名说，这种关注的程度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显著的辩论来源。那一名他接着写道，美国社会各界肯定都希望看到中国走向政治改革及走向更大的透明以及法治和政府问责，这种进步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企业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各方的利益。因此美国人虽然没有寻求推翻中共政权，但是有很多美国人有兴趣看到中国进行更多的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那么还有一点是，中国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领土安全的构想。近几年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渐增长的安全挑战是美中关系当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问题，但美国不接受中国的构想。那一名写道，中国的安全问题分析家认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自己的领土的合法声索，另外中国只是做了别的国家也做的事情，美国总是跟美国的盟国或跟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其他伙伴站在一起。那再一点是，中国的分析家认为，美国不是被那些盟国和伙伴的恶意行为所利用，就是助长其恶意行为。那一名写道，中国安全分析家的这些观点是美国认为是基本上是不值得一驳的，美国在这方面不会接受中国的看法。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下个星期将开始他平生第一次的美国之行，除了参观访问和做弥撒等活动之外，教宗还将在白宫和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9月22号将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期间，教宗将访问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等3座城市，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国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教宗访美之行的讨论会上，共同扶植天主教联盟执行主任黑尔认为，教宗对美国进行访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将不容小觑。
教宗方济各是以神父的身份来到美国，而非政治人物。但如果因此认为教宗访问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力，那就太过天真了。尽管如此，教宗方济各既不是民主党人，也非共和党人，他的言论将挑战每一个人。
教宗方济各将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各界都关注教宗的国会演说将会谈及哪些内容。
我们从很多教宗的文字中可看出，教宗很常谈到家庭的重要性和教会如何教育家庭的观念。教宗这趟美国之行也被称之为世界的家庭大会，他可能也将谈到环境和移民问题，以及有关生命等议题。这不仅限于堕胎而已，教宗一直以来也十分关注在中东地区基督徒面临的迫害问题，以及之后衍生出来的难民问题。
麦克盖尔强调，教宗不大可能会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提出建议或批评，而是提倡一种政治道德的概念。麦克盖尔谈到，教宗方济各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彼此相关联的。教宗的中心理论是以服务人群为出发点，关怀社会的弱势和帮助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黑尔说，教宗在移民、生命和环境等议题上的言论将会直接影响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甚至能终止当前各候选人间的口水战，使真正的问题重回焦点。
2016年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都是个花边秀，真正的议题都没有谈到。右边是唐纳德·川普，左边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争议，但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对话，这才是让美国人担心的事情。而这也是教宗方济各此行要做的事，他将挑战政治人物的论点，并开始讨论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预计将有30万人将从各地来到华盛顿，参加23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颂歌盛典。现年87岁的教宗方济各还将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大型弥撒，并在费城举行盛大的天主教会世界家庭大会。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程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即将卸任的美国陆军部部长表示，陆军的备战状态令他焦虑。他说，财政困境可能迫使陆军难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今年11月卸任的美国陆军部部长约翰·麦克修9月15号星期二表示，他对美国未来可能面对的安全挑战和陆军的应对能力感到忧虑。
鉴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令我夜不能寐的下一个可能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备战状态肯定是当前的首要忧虑。
自从麦克修2009年担任陆军部长以来，国会与白宫就政府预算一直争执不休，国防预算相当吃紧。陆军过去3年来裁减了8万军人，未来3年还计划裁减4万军人。麦克修担心陆军未来的处境可能会更糟。
如果自动削减开支的措施卷土重来，加上我们正努力应对可观的预算缩减，如果出现下一个较有规模的突发事件，我们的处境会很糟。
今年8月退役的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在卸任前表示，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十分严峻， 并称中国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新任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也视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20年前，妇女领袖们在北京开会，为推动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构画蓝图。美国政府本月发起名为释放20的社交媒体活动，强调13个国家里20名女性政治犯的案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说，如果政府想要激励女性，就必须停止以拘捕的方式禁止她们发声。
全世界有数千名女政治犯在拘留所和劳改营中枯萎凋零。71岁的中国记者高瑜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而于今年4月被捕，并被判7年有期徒刑。34岁的伊朗学生活动人士希达亚特也是如此，他正在德黑兰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里服10年有期徒刑，罪名包括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和羞辱伊朗领导人。在朝鲜有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其中一些是女性。鲍尔大使说，他们说出一个名字就会危及他的生命。
我们决定只为朝鲜制定一个统称，代表那里所有的女性犯人，其实也是代表所有在铁窗后面的政治犯。
他说，重要的是这些女性没有被忘记。
这些是真实的个人，是真正的英雄，是为他们的社会做了太多贡献的人，他们应该被赋予权利，而不是被囚禁。
每天，美国驻联合国使团会张贴一张女性犯人的照片，当各国领导人本月末抵达联合国开年度会议时，全部20张照片将会贴在那里。
的确，走在纽约第一大道上的人都有机会在橱窗上看到这20张照片。我们在运营社交媒体，也在国会赢得更多支持。
鲍尔说，华盛顿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人权问题和这些犯人的命运，包括这个月在和各国领导人私下会晤时提出。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11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3晚上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第二次辩论，民调支持率领先的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成为辩论的中心人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11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以前总统里根的空军一号座机为背景展开辩论时，亿万富翁川普不时处于防守。
川普对攻击人的外表发出内心的反应，高矮胖瘦丑，那是中学里发生的事情，远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让这样的人来掌握核武库，我们能不担心吗？
我从来没有攻击他的长相，相信我，除了长相，我有很多话题可以说。
川普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在伊核协议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多次交锋。
在这个时候缺乏判断力和对国际事务缺乏了解确实很危险。你说希拉里·克林顿是个优秀的谈判者，能够与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难道这就是你的判断力吗？
你哥哥的政府给了我们巴拉克·奥巴马，因为伊拉克战争的那3个月是一场灾难，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也要败选。
关于我哥哥，有一点我肯定了解，那就是他一直保持美国安全。
11名共和党参选人中唯一的女性前公司主管卡利·费奥里娜被问到川普最近对其长相的侮辱性言论时，她说，
我想全美国的妇女都清楚地听到了川普先生的话。
我认为她有一张美丽的脸，她是一位美丽的妇女。
有些参选人认为有太多暴躁的交流。
美国各地观看这场辩论的人希望知道我们要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问题。
大多数参选人强烈批评奥巴马总统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如果我当选总统，就职第一天就会撕毁灾难性的伊核协议。
杰布·布什和兰德·保罗说，他们不会撕毁协议。保罗警告说，美国不应当派兵到叙利亚或伊拉克去抗击伊斯兰国。
如果派军队再次参与伊拉克战争，就会有布什和克林顿的下场。
参加辩论的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有来自佛罗里达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丁、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神经外科医生卡尔森。最近的民调支持率显示，卡尔森的支持率大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执政党星期四推动有争议的安保法案通过日本国会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从而为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该法案铺平了道路。安倍晋三首相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占有多数议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代政府所禁止的集体自卫权解禁的安全保障关联法案通过日本参议院的和平安全立法特别委员会，反对党试图通过该法案通过，一度造成场面混乱。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红池祥照在提出投票表决时被在野党议员团团围住。集体自卫权解禁将增加军方的影响力，很多日本国民强烈要求保持日本的和平宪法。该法案在日本引起广泛的抗议。美国表示欢迎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日本政府则表示通过有关法律对应对新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挑战包括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但在野党表示该法案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有可能将日本卷入美国所主导的在其他地方的冲突。早些时候，日本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案。日本媒体猜测参议院全体会议最早将在星期五，也就是9月18日审议该法案。在野党已经表示将坚决采取更多的行动阻止参议院通过该法案。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前官员透露，挪威政府曾经试图劝说该委员会不要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诺贝尔委员会前常任秘书、挪威历史学家伦德斯塔在他的回忆录《和平秘书》中回顾了1990年到2015年他任期内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些幕后情况。据伦德斯塔介绍，当时的挪威外长史托尔曾经试图劝说该委员会不要把和平奖颁发给一名中国异议人士，担心这么做会导致挪威和中国的关系紧张。伦德斯塔说，在我25年任期内从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北京曾经警告挪威，如果宣布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两国的关系将受到损害。其后几年间，两国的贸易协议谈判一度陷于停顿，中国政府还加紧了对进口挪威三文鱼的检验检疫控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由挪威议会任命，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10月9号公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香港几个团体星期四下午在中文大学举行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讲座，向学生介绍维权律师群体以及他们目前所遭受的打压状况，呼吁港人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阻止内地的专制文化蔓延到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大学生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支联会9月17日在中大学生往来密集的文化广场举行露天讲座，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委张耀良大律师、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和中国问题专家、 中大建职教授林和利介绍中国维权律师所面临的打压逆境。张耀良大律师表示，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至今已有超过300人，他们致力于为那些因行使自身公民权利而被拘捕或审判的民众提供法律服务，通过法律行动依据中国的法律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权。但是在这些维权律师中，许多人曾受到刁难、殴打、拘捕和起诉，更多的人经常遭到监控和骚扰，甚至被阻止或限制代理所谓的敏感性案件。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从今年7月9日凌晨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三口失踪开始，在中国各地警方协调打击维权律师的行动中，到9月15日，已有至少28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拘留或者失联。而包括王宇、王全章、李和平、谢艳仪、隋木青、谢阳、刘四新等15位人权律师和律所人员，仍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借口阻止律师会见，其中多人被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张耀良大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状况，也呼吁更多的港人关注。张耀良强调，中港两地联系紧密，如果任由中国内地践踏法治的文化畅行，而今天港人所拥有的法治也会慢慢的被蚕食。他说，
今天是大陆，明天就是香港，如果今天他们可以这样打压维权律师，就看得出他们对法治的完全不重视，这种反法治的文化早晚都来到我们这里。
作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办人的张耀良表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曲解基本法，称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并称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而实际上基本法根本没有特首超然地位的内容，而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是没有用这个词。因此张晓明的言论明显是要将北京的意志强加给香港人。他说，
他逻辑不通，他的事实不清楚，他的原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军官讲话，我们不是听他的内容，我们主要看他背后的政治的信息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在做法律，他只是在讲权力的权，但是我们的法治呢？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几次发言和提问中都强调，中国内地打压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情况日益恶化，香港人应当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因为他们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义，对推进中国的法治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只有中国的法治健康发展，香港人在一国两制下的两制才有可能得到保护。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跟香港各个方面的联系是肯定分不开，面对中国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真正民主、尊重人权、维护自由还有法治的中国。香港对中国的人权包括维权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对香港人的一个权利的保障很重要的基础。
中大学生会会长王成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选择在中大校园举办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讲座，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能够了解维权律师团体是中国公民觉醒的先行者，他们目前在面临各种威胁和恐吓，包括侵害律师身心安全，来阻止他们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和基本人权。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香港人都需要支持他们。他说，
任何人如果你支持民主，对正义的价值有坚持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要support 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独裁的政权下都跟我们一样，就是这个命运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支持他们。
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大建职教授林和利表示， 最近几年，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严重的恶化和倒退，引起了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近期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也使得人权问题成为习近平主席下周访美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的一个主要议题之一。不过他认为，由于美中两国面临更大的包括南海、网络攻击、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挑战，再加上奥巴马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比较软弱，因此这次习奥会人权虽然是一个议题，但不会是重大议题，美方也不会对中国施加太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中国用商贸、基建、投资再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专家认为，作为美国近邻的拉丁美洲与中国更加深化的联系，对美国也将造成极大的影响。然而，美国似乎还没有对这个新兴发展的三角关系有足够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任于洋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巴西圣保罗夜报的马塞隆前不久刚结束了驻中国的任期。
现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正在学习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这些拉美的语言，这是出于市场的兴趣，已经不再是政府的要求，而是市场告诉他们这很有趣。
根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墨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0至2014年间，中国已经跃升为继美国之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该区域向中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 1% 增长至 9%， 而进口额则从 2% 扩大到 16%。 因此马塞隆看到的中国年轻人学习葡语、西语的现象也就说得通了。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从数据中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他指出，中国在拉美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在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参与度也明显增加，但是拉美各国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重视，让他感到讶异。
总的来说，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对中国有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清楚的策略。
相反，在彼得斯看来，中国对其在拉美的目标十分清楚。他说，开展大型基建项目、提供巨额贷款、将贸易额、投资额不断翻倍等等，中国一直以来在拉美地区都有着明确的计划。随着中国在该区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彼得斯将中国、拉美和美国的关系定义为新型的三角关系，但他表示，美国尚未意识到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Look, in 2014, your loss of export share in Latin America
has... 你看，就2014年来看，美国在拉美损失的出口额使美国本土损失了84万个工作机会。我并不是说要指责某个人，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是在邀请美国积极的参与进来。
中国近来遭遇的增长放缓以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对于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贸易的拉美地区国家造成了影响。拉美最大经济实体巴西的信用评级最近被标普降到垃圾债券级，其中中国订单的减少就加剧了巴西的经济困境。不过有专家说，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这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机遇。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台湾。台湾外交部对联合国欧洲总部拒绝持台湾护照和身份证的公民进入参观表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台湾也请邦交国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大会议上为台湾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月15号，一位脸书上名叫蔡玉玲的台湾女士发文称，
他日前在日内瓦旅行时到联合国欧洲总部准备参加导览团，但是在入口处查验身份时被告知他持有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和身份证都不能被接受作为身份的证明。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抱歉，联合国不接受你的护照跟身份证，你不能进来参观。另外一名工作人员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他出示中国的护照或身份证。这位蔡女士对工作人员的歧视做法非常不满，说她是台湾人，只有台湾护照，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蔡女士在脸书上说，她八年前曾经进入过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持有的就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另一方面，同样是在15号，一位台湾籍的男士也准备进入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参观时遭到拒绝。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徐佩勇星期四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外交部获悉台湾公民被拒的情况之后，立即责成驻日内瓦办事机构的人员就此事同联合国方面进行交涉。徐佩勇对台湾公民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被拒绝进入参观一事表示非常遗憾，他说，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联合国欧洲总部啊，他们这种做法哈、啊，我们当然是表达我们严正的抗议，还有我们在交涉。我们交涉的管道啊，除了透过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单位之外呢，我们也洽请一些友好的国家，也希望透过他们啊，能够跟联合国的相关单位呢一起来帮我们去进洽。
徐佩勇说，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公民持护照和身份证或驾照是可以进入联合国总部的，但是联合国的做法也时常反复，表明联合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立场。他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案例表明，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严格，中华民国的公民又不能进入无论是纽约还是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他说，
从民国六十年开始啊，我们在参与这个联合国的体系跟相关的活动啊，在很多时候呢都受到很大的阻碍啊。那么所以我们还在继续的努力，希望能够再恢复到过去国人持我们的护照还有一个第二个证件，不管是驾照还是身份证啊，可以进入这个他的欧洲总部的万国宫参加导览啊，或者进入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啊，参加一些NGO 的相关的会议啊等等，这个我们都还在做努力啊。
徐佩勇理解联合国体系内的政策，但表示台湾从来不接受联合国不承认台湾核发文件的做法。他强调，联合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1971年，中华民国失去了联合国成员国的席位之后，台湾在参与联合国的会议及活动都受到很大的挑战、限制和阻碍。徐佩勇说，台湾从来不接受联合国任何不合理的做法，同时也透过驻外机构同联合国接洽，积极地寻求改善，同时寻求理念相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支持，希望能逐步地突破联合国体系对台湾的限制，争取平等参与的权益。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克罗地亚领导人已经调动军队进行警戒，之前大批移民在试图从塞尔维亚呢进入欧盟时，在边界地区和警察发生扭打，警察没有对移民使用武力，他们试图维持路障，最后在移民开始冲进克罗地亚时不得不放弃。克罗地亚成为移民危机最新的压力点，之前匈牙利防暴警察在星期三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在与塞尔维亚交界处的移民。布基纳法索新的执政委员会领导人说，该国总统和总理处境安全，他们在军方看管下并将很快被释放。迪恩戴尔准将星期四告诉了美国之音这个消息。美国央行官员决定将基准利率保持不变，低利率已经维持了几年。美联储主席耶伦说，官员们希望看到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通胀率上涨他们认为对经济最有利的每年2%。
美国国会审议伊朗核协议的60天期限星期四截止，尽管该协议遭到参众两院多数议员的反对，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众议院没能阻止该协议获得通过，奥巴马政府可以开始将这项协议付诸实施。乌克兰取消对6名记者的禁令。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